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合国气候大会登场，领袖嘅私人飞机遭批评；拜登公开批评习近平唔出席气候峰会系大错；六中全会登场前，党媒连发系列长文歌颂习近平；历史性突破，蔡英文将喺总统府接见欧洲议会代表团。中国备战恐慌发酵，大批市民排队抢购物资。大陆全台湾抢购战时物资，台湾民众当笑话。特斯拉在美国召回12000部汽车，软件问题全安全隐患。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10月31号登场。这场重要峰会是自1995年以来世界领袖第26度齐聚一堂，共同应对全球暖化的问题。根据最新的报道，出席的400多名政界和商界领袖都是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但是峰会的中心主题却是减少飞行来减少碳排放，引起外界批评。海外时评人士秦鹏在3号表示，根据航空专家的说法，私人飞机比商业航机用更多燃料，私人飞机排出的温室气体量以每个人计算是商业航班经济舱的10倍。另外，气候峰会前夕，拜登率领85部汽车的庞大车队前去同教宗会面的一幕，在社交媒体上亦引起巨大争议。拜登这个拥有85部汽车的车队当日在罗马街道上引人注目。华盛顿邮报记者奇科哈兰 Chico Harlan 在推特上放出视频，说他的车队可真长长长啊。网友亦嘲讽说这非常环保。另一位时评人士王玉贺则指出，揭露共产主义怎样渗透全球和西方世界的一本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里面。环保主义下篇中话，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有心人士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限制个人自由，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等待机会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秦鹏指出，即使一些正式的联合国组织现在亦被渗透得千疮百孔，特别是因为中共最近几十年的介入，很多已经变成了中共和一些流民政权的俱乐部，或者开始被中国化，比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卫组织。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目前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其中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公法组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亲自出席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和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6。 11月2号，拜登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习近平没有出席峰会是一个大错误，北京失去了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拜登说，通过出席峰会，世界其他国家都看着美国和他的领导角色，我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世界其他国家亦会看着中国，并会问到中国提供了什么附加值。拜登说，他坦率地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出现，他们失去了对全球和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人员的影响。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同样缺席这次峰会，因此拜登补充批评话，俄罗斯亦同样如此。在这次峰会上，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要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恢复2亿公顷的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并签署了一个历史性的森林和土地使用宣言。美国方面原本期待习近平出席罗马20国集团领袖峰会时有机会同拜登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但未能实现。习近平仅以书面发言应对这场气候峰会。经济学者何青年认为，各国媒体曾经盼望习拜罗马之会会实现，现在难免失望之余， 其实亦都正在想一个问题，期望中方牺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气候问题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虚话。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8号登场，从11月1号开始，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就开始连发系列长文歌颂习近平，将他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界分析他的用意可能是为了被将在六中全会上审议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做铺垫。人民日报称该报将从1号开始刊登题为《新时代的关键选择》系列报道，回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领导抗疫期间亲自部署的各项决策，突出党领导一切的概念，以及习近平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地位。一号发表的开栏的话就长达7000多字，细数习近平上任以来加强中共党中央领导的举措。二号的报道阐述习近平如何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武汉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种种功绩，长达6000多字。二号的文章引述习近平的说话，将习近平描述为一位重视人民的领导人，提到他在了解到武汉人喜欢食活鱼之后，就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供应，之后很快一车车的活鱼从武汉周边的水产养殖基地迅速起网，送到武汉市民的餐桌。外界分析中共党媒在六中全会前竭力为习近平唱赞歌，要展现他有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和对人民的情怀，为的是让第三份历史决议在六中全会顺利通过，以进一步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为他在明年的中共20大寻求连任做铺垫。欧洲议会的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 INGE 代表团11月3号抵达台湾访问三日，这是欧盟首个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台湾官方透露，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于4号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访问团成员，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石坤5号亦将接见访问团，并且设午宴款待。中央社报道，欧洲议会代表团乘搭的班机3号上午7:12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法国籍主席格鲁克斯曼 Raphael Glucksmann 率领共计13人的访问团，成员包括曾任立陶宛总理的库比柳斯 Andreas Kubilius 等跨党团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秘书总署官员。他抵达台湾前发推文表示，将永远同为民主同人权而战者同在，因此我要前往台湾。据中华民国外交部新闻稿，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将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等，并接受外交部的款宴。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这次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不仅具有重大意义，亦充分展现台湾和欧盟的合作交流日益紧密深化。访问团将同政府机构、相关专家和民间团体就错假信息、网络攻击等复合式威胁议题进行交流。蔡英文总统在推文中表示将欢迎 INGE 代表团。格鲁克斯曼仲表示，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享有言论自由、多元媒体、自由选举等，和中共的独裁体制处对立面，欧洲需要协助台湾这个民主政体生存，一直战下去。在中共商务部罕见突发通知，要大陆每个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应对突发情况，还要求大型连锁企业保障重要时段和紧急情况之下正常营运。之后，腾讯网在3号报道，江苏省常州市一些大型超市出现民众排队抢购生活物资的情况。超市工作人员透露，一早超市就挤满了抢购生活物资的市民，连锁大超市几百部推车都不够用，有些超市排队结账甚至要等2个钟头。 一位网友在微博贴出的照片显示，在常州市天宁区一间大型超市内，抢购物资的市民推车内堆满了面条、蔬菜以及食用油。另一张照片显示，等待结账的市民在超市中大排长龙。中国民众购买最多的主要是米、面和油。为什么突然出现大批抢购情况呢？常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认为，官方商务部发的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令民间猜测纷纷。不少人联想到近期大陆缺煤、缺电、缺油、菜比肉贵等状况，亦有人联想到台海局势，担心要打仗，为战争作准备，当局才会有紧急动员的命令出来。大陆真实发生了民众抢购生活物资的情况，而在中国微博上却流传台湾民众储存战时物资的假消息，并有大批视频制造台海热战威胁的气氛。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宣传，台湾人当笑话看。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这显示了为习近平挽回面子的阿 Q 心态。大陆微博10月31号封存网媒中新网的文章，说民进党渲染台海局势紧张，有 42.6% 的民众担心两岸发生战争，台湾人已经开始储存物资，并贴出民众在美式卖场采购的画面。消息被安排上微博热搜，蒙骗了不少中国网民冷嘲热讽的留言。对于台湾民众开始储存求生物资的话题，微博这两日涌入大量短视频，亦传播有关台海战争威胁在即的信息，渲染气氛。但台湾多家电视台实地采访，民众都说没有囤积物资。台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江雅尔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利用资讯战、网络平台、社群媒体引爆话题，这是心战、宣传战、资讯战手法之一。与其说对台湾宣传，不如说是对中国内部宣传。台湾资讯透明，很快能够查证分辨，不像中国内部那样资讯封闭。台湾民意基金会研究员黄伯章指出，中新网的贴文有道性的问题。台湾民意基金会11月2号公布最新民调，台湾民众不担心战争的反而是多数。今年以来，特斯拉、Tesla 多次因安全问题召回汽车。10月底有近12000部汽车因存在软件错误，可能导致追尾事故风险上升，在美国被召回。根据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 NHTSA 公布的消息称，特斯拉召回的几款汽车是2017至2021年售出的车型，有 Model S、 Model 3 等，及2020至2021年款的 Model Y。 而召回的原因是通讯错误可能会导致的前向碰撞警告或自动紧急制动 AEB 系统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汽车突然停车，增加撞车风险。据统计，这次召回的车辆约11700部，涉及产品17个。对此，特斯拉向公共安全管理局表示，已经发布免费的无线软件更新进行补救，并于今年年底向车主发送信函。 NHT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斯拉在收到客户有关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意外激活事件的报告之后，卸载了错误版本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Full Self-Driving System， 更新并重新安装了汽车上的软件。在此之前，特斯拉已经有过多次召回记录。目前市场对特斯拉的看法是两极化，一方面认为特斯拉推动了电动汽车的行业发展，亦为改善环境作出了贡献，但同时频发的交通事故和召回事件令特斯拉的安全口碑受到质疑。有评论认为，特斯拉要想实现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加强数据安全和车辆安全，让消费者放心。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